姐妹主内平安。我想问一下，刚才在有没有朋友或者同学们，你是第一次在教堂里面听这样的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如果你是，可以举手一下，我安官特别为你祝福，感谢主。1、2、3，好，谢谢，神要祝福你们，感谢神。虽然在今天刚才我们诗歌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的这个诗歌敬拜当中，我想无论上在这样的时候让你安静下来，你都会被这样的一个诗歌给震撼。或许你不太能够明白里面在说什么，但是那里面已经带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也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当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福气临到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但也感谢神，神在30多年前就在这边设立了这个圣城华人宣道会。特别是今天我看到很多新朋友，特别是有一群我们所可爱的从中国刚过来的这些孩子们，真的愿神祝福你们。我知道特别是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你们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你们来一定是神要祝福你，神要在这边与你们同在，神也要在你们的留学的过程当中要来赐福你，来保守你们。当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也很感谢神，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特别的为到这些新来的同学在祷告。那看到同学在一起相聚，当然那一缕缕就是因着相聚彼此的分享所透出来的，所心中所需要的自由，同时也希望这个生命当中是一个充满着盼望的。但感谢神，今天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些经文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用非常简单的一个经文就来宣告了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所成就的一个福音的整个的图画画面感都在这边的。当然这个如果说这边有同学像 Jessica， 我想他是对这个创作对艺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创意，上就可以用个光跟暗将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所要成就的一个福音的美好，用光与暗来表达的非常的透彻的一种画面。那这边耶稣对众人说，当然这边对众人说，拿到现在来说，也同样的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的每一个人说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必得着生命的光。我想每一个人，我们此时此刻，我想特别是从2019年年底直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多天了，超过了1000多天，所有的人类活着的只要懂得惧怕的人都落在同样的一种这样的世界 lockdown 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疫情还没过去，就算这个疫情过去，这个世界也将会落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或许经济受到冲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种难处。当然如果这边也有很多的同学，或者你们离开了父母亲来到这边2年多，都也没办法回到国内，国内的亲朋好友也带来了很多的国内的紧张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各种的一些做核糖核酸或者各样的情况，所有的这个黑暗笼罩的之下，让人落进了一个同样的，像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当然除了这个挪亚方舟那样的一种恐怖的一种审判，那么人同样的落进一种恐慌恐惧当中，或许就是从2019年开始。但今天是几号？
9月9/11，
对不对？我盼望弟兄姐妹，无论你是谁，你说 OK， 我还没信主，我还没预备好，我请你记住，今天你是在9/11这样的日子当中，神要在这边来安慰你，他要给你话语， 他要在这个来祝福你，让你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来仰望主耶稣基督，他必要与你同在，他必要来赐福你。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来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且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祝福。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或者同学们，如果你有笔，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约翰福音的8:12。我们在这边，当然我们很快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去明白，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上，或者在约翰福音的8:12这边讲到说我是。当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是谁。如果说我今天我站在这边，或者你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人，或者一个国家主席，或者一个什么，他告诉你说我是，那你可能就要去思想他说的我是什么。当耶稣他说我是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就要去思想这个说我是的这个人是谁。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间的先报了耶稣是谁，也是耶稣是神，不但让我们明白了神的这个概念，紧接着整个约翰福音一开始来告诉什么叫神，而不是他很厉害。哦，不要说哦，我们有的时候说啊，这个人很厉害，他比如说是光明禅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的，哎，然后就我们封他为神，或者说啊，这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啊、他是一个非常的有道德、耶稣力或者活出一个榜样的啊、我们可能直接封他为圣。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当中，重点这边讲的神概念是什么？那为什么说整本圣经也唯有这本圣经来清楚的来定义神的概念？神乃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会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有文化的，我们首先呢是语气思想真正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来表明了耶稣他就是神。那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再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他是造万物的那一位神，神不是被造的。阿门。在所有的人间宗教里面，神都是被造的，清楚没有？所有的人间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被造的，而且是被人造的。唯有这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是神造了人类，造了万物，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因着这个区别，因着当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必须要带着真的正如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应当听，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一个谁跟你说，乃是造天地万物的神，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来对你说话。那什么叫谦卑？当神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接受，你就去明白，你并不说去质疑他，说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跟我说这句话，他就凭他造你，他可以跟你说。那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当然经文给我们的脉络里面说，生命是在他里头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我们读到8:12，我们再回头去想的时候，主耶稣这边特别的宣告，这个世界已经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乃是这个世界是人离开神，落在罪恶之中，活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神、不敬畏神的这样的一种黑暗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也告诉我们说，生命是在神的里面，而且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大概可能11、12岁的时候，以前好像我的哥哥他们有读一些什么的啊、好像十万个为什么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讲一个故事，到底真实不真实，大家可以去研究。他说人是有光的，人是有光的，他不能哪里看到，他说大概是有一个人可以透过人的表面的光看得出人的里面哪个地方有问题啊，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对的，如果就是说每一个人生命他是有光的，我不知道他并不能够 二零法，当你看到一个人很暗淡的时候，或者没有生气的那种彰显的时候，没有光的东西，你会把它好像跟死连在一起的。而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生命是人的光，他这样讲完后，但是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了，像神成为人来到世上，也来赐生命给我们这些落进黑暗里面的。然而光来到世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怎么样？说好太好了，有光了，不，黑暗不接受光。无论弟兄姐妹，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人要去思想的，为什么我们不用光？当然啊，或许是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觉得好了，不过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好呢？这个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人举个手。还有几个勇敢的举个，好，认为自己是好的那个，你自己举个手来，举个手，一个两个，哎，有吗？都没有，这么谦卑吗？哎呀，你们这么谦卑。我以前我像，特别是像这些大学生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哦，我觉得我特别的好。我因为我来自一个家庭，我的家里面也实实在在说，父母亲按照来教导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但我在读大学或者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我也是非常的勤奋。或许是因为个子小，那么也努力的读书，而且不但努力，而且好像有这样的会读书的天分。当大学毕业后又走下了工作，回想自己的祖国这样的或者这样的国家，当时这样的培养自己，当时真的就想报效祖国，那因此很快的我就入党了。当我入党，然后我再回头看我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说我特别的好，我就觉得说这个世界可以定义两种的，一是好的，当然我自己就是好的，我先定义清楚，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坏的啊，就两种了，好的跟坏的。如果那时候真的我就觉得说我特别的好，那当有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说啊，我们是对的，我特别的憋屈。我就说你别说这句话，我还可以多听听，你还再给我讲讲，我还可以接受。你要告诉我是罪人的话，这点我实在是没办法。那我当时真的是，我真的说当我的同学，因为他是读英语的，他是外语的，因为他的那个外教老师来向他传了福音。正如上个主日这边的时候，那个灵通传道，因为有一个外教的老师寄到中国，特别舍弃了加拿大的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者很丰富的生活寄到中国，然后将这样的福音传给活在那个黑暗。我讲的黑暗，不活在黑暗的人不认为最黑暗的，你明白吗？如果你活在黑暗里面，知道最黑暗里一定会是要光的。问题我们活在黑暗里面特别喜乐啊，这点就是问题。当时他一直给我讲的时候，我真的说他有病，甚至我们都心里面就发自内心说真是神经病啊，神经病，对吧？这个为什么讲说有神？我活得挺好的，我活得挺好的，为什么讲有神？那么当时真的心里面我就瞧不起这个人。但因为因着勤奋的问题，从小就是一个这叫做什么东西，就是非常的有修养啊，也是有礼貌啊，就觉得自己有修养，再怎么样不喜欢他也要接纳他。因为他每次来我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钱，我可以请他吃饭啊。我觉得说你来一定是为了吃我这餐，请你吃的好吃的饭。那他吃了饭，我就希望他早点走。但他实实在在是来带着这样的祝福来给我传福音的。但每一次真的是非常遗憾，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虽然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不知道那是黑暗，我却在最终怎么样？对，最怕就是你在最终，你不知道在最终，你还在最里面自得娱乐，非常的喜乐，活得活蹦活跳，那是最可怕。他不断的跟我说，不断的跟我说，当然我心里面唯一的就说，这个人是神经病。但感谢神，虽然说我当时应该对这个同学讲过最恶毒，或者发自内心里面最恶毒，当我没当面骂他神经病，是内心里面认为他是神经病的人。后来等到我98年移民到加拿大，我信主完后，我才发现我就是要做那个神经病的。为什么？实实在在，一个人经历到神，实实在在认识到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会吓到你的。像在1997年或者在96年的时候，我已经整个人开始从一个不信神， 然后慢慢转向我信神，然后直到大概是1996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野外，因为我是学地质的，我有一次在野外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我在思想为什么这个同学发神经了。当他讲不过，我送了圣经给我，我也发圣经看啊，读是读得明白的，都中文字嘛，都读得明白，但是不理解里面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事情发生，创造的神。当我在挪亚方舟的这个世界上看到了所有的地球的这个地球100%，以前是100%在水里面，哇，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科学，也没有任何的人来告诉你这个奥秘的，唯有在这挪亚方舟的这样的事件里面让我看到了那个真实，哇，那吓到我了，让我忽然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说我被骗了。 你知道被骗的感觉吗？或许你们不知道，如果你有谈过恋爱的啊，谈过恋爱的，突然间你记得被那个人骗了，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被骗了，就那种感觉。我忽然间我发现真的是好像就是坐过山车一样，忽然间感觉我那一天是正好坐在一个地铁的这样的一个边上，但是我是坐卧轨，我是坐轨坐在那个看风景，因为那边过的车子拉煤的车不是很多的。我那一种感受，我说实话，我心里面如果说用那时的日子来讲，我就觉得说那种难受就难受在哪里，就跟喝酒喝醉了，然后你吐了、啊、还想吐到吐没有了，非常的恶心，非常的恶心。那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常常问老师，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在地层里面的化石这样一层一层的分布，为什么这个化石有串层，为什么在一棵树可以串好几个云层，从地顶上的云层到底下的云层，这个穿过去按地质年代就是几百万年，为什么整个当时的整个地壳会这样如此的平均上升，没有任何人解答。当然老师总是告诉你说啊，就是这样的。你知道什么被骗吗？就是被一些世界的东西告诉你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甚至有的时候也为到一些人所设定的一些目标很茫然的。当然有的时候说句实话，以前从小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董成类炸碉堡，这个东西是我心里面非常可恶的一个形象，我也盼望有的时候以后有机会为我们的中国共产，为我们的国家去哪里炸炸，当然我找不到地方炸，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学过先怎么做好事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想想，以前我小的时候，因为你要以前穷的嘛，捡没东西，很难捡到东西，现在到处捡都不想捡，对吧？懒得捡。以前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为了捡一只铅笔，实在眼睛我可能有点驼背，可能就是以前被弄出来的，有常常想去捡点东西，要做好事嘛，对吧？那钱没有，后来我耍了小聪明，那做好事都要耍聪明，人是很可怕的，那么幼小的，因为你要表现自己嘛，怎么办？去买一支铅笔，还不敢那个新的铅笔熬一接，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买铅笔贵的，大概2分钱，那个挺贵的，挺贵的。我讲2分钱，大家都不见得贵，对吧？因为你有钱了，对吧？那时一支铅笔刚熬2磅，而且还不要坐着，因为人很小就很诡诈的。我还懂得把铅笔咬薄嘛，还给它削了，还要把那个笔芯给压断点，感觉是有东西用过的。然后扔在地板上，看到别人赶快捡起来。哎，老师，我捡到铅笔了，我记一个功，贴一个小红花，很开心。你知道吗？人实际上从小就是伪造的。当时我说我意识到这个罪，我说句实话，当1998年我开始移民来到加拿大，当然因为从开始相信有神，或者觉得有神，当然当时不觉得这个神跟我有关系，我觉得是有神，但这已经震撼到我了。当我走进了教会，然后因为当时觉得说自己，因为真的是什么叫无知，就是你自己以为你很了不起啊，一天这样走路，啊，你真的很无知，很无知，是这样的，是你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别人看你都不怎么样，你还天天那样。那我举个例子，因为当时我到了那个多伦多的这个教会，当时我觉得说，因为当时我真的是来自小县城，觉得说这个大学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走，而且我在中国也是走全国各地。当时为什么我觉得我那么了不起？我觉得我有钱。哦，我觉得是有钱是真的， 真的，那时候我到上海，无论是在哪里出差，我最喜欢的到的旅馆住下，然后穿上牛仔裤，然后再把我的拖鞋穿上，点着我的烟，而且烫着头发，这样子特别潇洒。那时真的是就感觉到有点像社会上的那个走得出去的人，就是这样一种话，活得好像也活蹦活跳，像模像样，甚至常常也就说，真的说人生能够活到这个份值了。那么有的时候就说看到那些人仍然在追求这些享受的，这就说他们还在还要努力。那接着那些走进教会的，这就是他们太颓废。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进到教会？如果我当我来到多伦多的时候，一看错了，因为国内以前我去的教会曾经去过几次的都是年老的爷爷奶奶或者带着孙子孙女之类站在里面。当来到这个北美，到了多伦多的教会，经济好，里头都是年轻人，那想想，要么就是偷渡来的这些人，这帮因为我只知道偷渡的这种就是无助的人，然后就我就想，因为你要显摆一下，你就会问他，哎，从哪里来啊？他说我从，哎，听不是福建来的吗？那这个就跟偷渡没太大关系啊，我是福建来的 ，OK， 我是福建来的，然后问了，那既然他答话了，我就想多问一下，那。你在哪里毕业？啊，我想想，他回答就是最多就是哪里毕业，对吧？啊，比如说高中啊，不是，比如说小中专啊，或者技校，这样能找多久？就这样，对吧？后来接着大部分回答，我的大部分的答案都是 PhD。哎，我当时觉得说这 PhD 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问他说什么是 PhD？ 啊 ，PhD 就是 PhD， 因为他不好意思告诉我他是博士，对吧？他只是很含蓄的告诉我。用了 PhD 过来的，这那时候当我问多，我就觉得说，你知道看到大人物，你才知道有多渺小的吗？而你问到了 PhD， 你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读了一个大学的，自己以前认为很了不起。同样的，当今天这个主耶稣告诉你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你才知道什么叫罪。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你知道这边的空气，像你坐在这个里面的空气绝对好吗？你知道吗？在你的空气你呼吸的前面有很多灰尘，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你看不见。如果现在把这边的光整个关到绝对的亮，你会坐不住，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多脏。也只有主耶稣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大的恶。我最记得在1999年，我已经就来读圣经，认真来读，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来接受耶稣基督。但那是结束是一种，因为从当然我们这些是有文化，我们首先要去读圣经，从头脑上开始慢慢的转向来信耶稣基督。那头脑的信跟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罪的信是绝然不一样的。最近的那时，因为我准备受洗了，那么两个牧师坐在我的边上，然后他说：“啊，长明弟兄，非常欢迎你，耶稣爱你，你既然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能不能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interview 之后，你做一个祷告？”哎呀，我真的说这个祷告可以，对吧？不就感谢主啊，主啊，听到祷告，父神感谢你，哎呀，耶稣基督你爱我，这种祷告。太表面了。我最记得当时虽然信主时间不长，那个祷告是我们陈主听的，一辈子都让我记忆犹新。我最记得当时我只是说阿爸天父，眼里哗哗哗这样的。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会那样的看到自己一幕一幕的过去。那种原本看起来的光墙，但你的背后里面的全部是好像光墙，你撕开看里面全是发霉的展区的那种场景，非常可怕。我就是跟神说的是呢，感谢你，那种一种真正经过了光，因为耶稣基督你来到他面前，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而且来跟从我的。你跟从在这个光的当中，你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当众觉得不是不相信，不但是我们这些当时我们没有办法信，或者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来信， 神的，当然我们是来自神州，对不对？我们中国是被称为神州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我常常说这些同学们，你是神国的子民。当然，因为我们是那个国家，中国也是神所祝福的神州。但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个事情：有没有可能现在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说，说这边有没有没犯罪的人？然后大家说很难回答。但是有个场景，今天我们讲这个经文的时候要给大家一点点背景。那么圣经是蛮有意思的，它是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很清楚的说，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就是第八章，就是我们十二节之前的经文，在这边呢，当时的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或者神所拣选的选民当中，这一些呢是按着摩西，就是神所颁布给摩西这样的律法来管理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民或者神的选民，也是用律法来管理他们。那当然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最精通这些旧约的这些法律条文的，这些人也是因着耶稣道成为肉身，神成了人，真的是不合理。因为为什么？我看你不太像，我看你不像就是不像，你知道人有多骄傲。那这些人是怎么看耶稣都怎么不像，你怎么可能是那个弥赛亚？你怎么可能是会出生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可能会出现？那很多的是过不去，以至于这些人，耶稣又指出了他们的罪。那黑暗的人不喜欢欢乐，我在弟兄姐妹这边有没有从小被你老师骂，每次骂你都嬉皮笑脸，特别开心的，有没有这样？像人，你做错，人家总说你做错，你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人喜欢表扬，当然这个北美带来的坏处就是只会表扬，啊，那个弹琴真的弹得蛮差的 ，OK。但是Oh, so good, very good, 你的 ending so strong。我想想，你交了那么多钱，就来现在 ending bang 一下的吗？哎呀，他这样也很表扬。有的时候就说你表扬过分也很虚伪的，知道吧？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华人或者我们中国人就是为什么呢？你考到96分，就像昨天的时候我的儿子跟我的跟我的岳父啊，他们也在中国，他就跟他报喜啊，爷爷中秋快乐什么的，因为他中文不是很好，赶快会说的几句就说完，说完了我爷爷就打算就还在那边想，呀，这个因为你看爷爷就是让当孙子一跟爷爷说话，爷爷就是心花怒放，特别开心。啊，因为是小孙子嘛，对吧？那讲完后，然后我小孙子说：“啊，爷爷，你知道吗？我数学考得很好。”我想一定是，因为从我概念当中嘛，我不知道。然后爷爷可能就问，然后他说我考得很好。然后呢，我燕燕也特别的，因为怕他的爸爸没听清楚，然后就跟他讲啊，这次的应该是考96对吧？好。那如果拿以前来讲，我们一定会过96还有4分，对不对？因为中国往往是少的那部分我才问，有的我就不问了，对不对？你还努力的空间。那这样呢也会把人逼到一个很艰难的，那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同学是让你包括现在来读的专业都不是你自己选的，都是你父母亲帮你选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的一生人都是被你的父母用他的经验，用他的很多，哎呦，读这个好，这个工作好，读这个很好，因为以后有前途。为什么叫前途？有钱可图啊，就这样的写着。像人生并不是有没有钱来前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挣得全世界，赔上这个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有人说，你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还不明白真正你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你真正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活在当下要干什么？这是人生。那当我们成为人或者来到有机会站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那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或者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弟兄姐妹一定要我把经文读让大家来思考。那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的啊，行淫的大家清楚了的一个女人，一个妇女就来到耶稣的面前，直接的，实际上他来的目的也讲得很清楚。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抓到的，啊，这个是证据很清楚的。这个女人是在行淫的时候做这个坏事的时候被我抓到的。 那现在呢，我们按照摩西的立法啊，是要用石头把这两个人怎么样，用石头打死，立法很清楚，都很清楚的。那他们是不是想来问问是怎么来做，还是怎么样来紧接着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要用这一个事情来试探耶稣，甚至要抓着钱传权柄。如果那个耶稣说好，是的，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他，那这个行淫的妇女如果被打死，耶稣可能也要被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上来审判他。因为为什么，在法律的这个当中，罗马有罗马的律法，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这个是反复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设计，耶稣说打死他，那么罗马的律法就要来刑罚耶稣。那如果他说啊，不打死他，那他就等于说不守摩西的律法。那这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会推翻耶稣，因为什么？他是不守耶稣那个摩西的律法。好，问题来了。那这时候耶稣，当然这时候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弯着腰在地上写字。那这时候人又不断的问他，不断的问他的时候，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对当时的那些人说，好，请弟兄姐妹记住了，耶稣，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说是又对这种人说，那之前说也说了一句，在什么的，就在这地方，耶稣说了，这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好，弟兄姐妹。一定要进入这个场景，好不好？一定要进入。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在这边，我们是一个华人全群体啊，我们一群华人啊。现在我们有这个活动，后来呢，有一个小偷偷了东西或者做了个更恶的事情，好，那现在是被抓了。但这边讲的是一种行淫的妇人，我们抓进来了。那按照这种法律，或者是个小偷，我们可以，比如说是一种或者无恶不作的一个人被我们抓到了，现在是可以砍到手。因为或者他是一个小偷，那我们可以砍他手，好吧？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事例来做一个事例，就是说，好，这边只要大家觉得自己没有罪的，可以拿起一把刀砍他的手，你觉得会有人会去砍他的手吗？我想会有，会有。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来打他，你相信会不会有人拿石头去打这个行淫的妇人？有没有？你举个手，你说你一定会有，或者没有，会有，对，必须用石头打他，因为我就可以用石头打他，为什么？就我就觉得我自己没罪嘛，我没有罪，但我说，我这样问你说你们有没有罪，这边你谁都不会想起自己有罪。如果今天站在这边的是耶稣，他同样说这句话，谁都不敢打，谁都不敢说我是没罪的。重点是他是谁。因为耶稣他知道是所有的人，同时耶稣也是可以明白人的，而且当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就不是人的话，乃是从神而来的一句话，放到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当时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在地上写字。请接着经文告诉我们了，请这个经文我告诉你，于是他弯下去后，请着他们听见，就是耶稣说了这句话。当时所有的人听了这句话以后，怎么样？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请问当时这个行淫的妇人，有人打了他块石头吗？没有，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可以打。很显然的，耶稣所宣告的，你们是谁？我知道，我知道，所有活在你可能认为你自己是个好人，甚至文士、法利赛人，你自以为你是一个义人，然而你是假冒为善的，撕开你的面皮，看到你那个多么丑陋。这就是人类的情况，所有的世界，甚至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尽在耶稣的一句话说，谁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起来拿着石头打那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你明白在说什么没有？实际上，特别是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民，都这样在 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非常羞耻的离开，自己觉得真的不敢拿起那块石头去打他，打那个。那如果耶稣说你们见的谁比他更好的可以拿石头，你知道有多少人拿石头打吗？每个人都打他，都就算比他更坏也不会让人知道说你比他坏，你都扔他下，因为你不扔他的就等于说比他更坏了嘛。你知道神的话有多 powerful 吗？当他这段讲完的时候，所有的人，而是从老到小经文告诉我们只剩下两个，耶稣仍然在当中，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还在当中，一个是实实在在犯罪的这样的被抓在当中的这一位妇人。当今上个主日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个故事的里面更明想明白，你可以听上上个主日的信息，那我在这边就不再重复。那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事情，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承认说自己是没罪的。那我现在再回过来，我想这句话同样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这边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或者在造天地万物的神的面前自己认为是没有罪的，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个义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这个天经地义或者合乎神的这样的旨意的，有没有？没有的，一个都没有。那我才会跟你讲到，当我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愿意受洗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哭的那个惨不忍睹的情况，真的，我接着说，当我十八岁没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不在，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不在，这两个是对我人生的当中说这实话是最痛苦的两个经历。如果我那时候我没有失恋的感受，失恋我普通话不好，可能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失恋过，反正就是这两个心裂痕的这个事情，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父亲，那时真的也是哭得很惨。我最记得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或许我才十八岁，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客家有很多的特别的一种仪式，但想起来可以这么说，我也觉得说那种仪式真的也是让我去纪念我的母亲。因为当时是我们是需要每天跪在那个妈妈的面前，或许以前因为营养不好，吃也吃的不好，又长身体，对吧？十几岁的跪在那边跪两个小时，你站不起来，整个脑袋就是晕掉的，我好像几次都快死不过去，或许是心里面特别难受，因为那是对死有了一点恐惧，一直看着我的母亲，总觉得还会活，我一直看好像她还有动，我甚至跑我哥说她没死，妈妈没死，她在动。当你人有的时候，就是你经历你就能明白，知道当我要信主的时候，那个做节就是两个牧师叫祷告的时候，我一边祷告一边哭，一边哭，毕竟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以前在家里面就是我有这个经历，因为在那时候家里面有讲的嘛，比如说守孝的时候，哭的时候是不可以擦鼻涕的，不可以擦鼻涕的，因为可能鼻涕流出来好看，让人家看到哭的比较悲惨吧，我也不知道。那反正我就一边祷告，就一直流，一直流，鼻涕很多出来。然后可能那个牧师看到我哭得这么凄惨，可能也觉得说这个人罪还真的蛮大，或者这个被神的光光照到了，看到这个可悲的事情，而且这么年轻就愿意这样的来哭着来认识我。然后后来他就拿着纸巾一直碰我的手，我可能以为他安慰我说不要哭得那么厉害了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一直我也没信，不知道有纸给我，后来最后他塞到我的手上，我才知道哦，他塞纸的，我就拿起来说醒醒闭眼，然后就继续打。那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上帝看见了，看见了一个罪人悔改，还是看到一个自己原来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悔改。同样，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是啊，因为神觉得就是说，谁是没有犯罪的，就可以拿石头再打他。因为神说了一句，他是有权柄来测透我们所有的。就像常常我们讲说，如果把你的人生都像我们现在国内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神像都放在你的房间，放在你每一个角落，然后当把你的这个录影带放在世人的面前，我想这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东西呈现给别人看的。如果有，你可以举手给我看，说我就看， 己的。同样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们是赤裸敞开的，神知道我们的情况。那耶稣说过，他来到世上乃是要来拯救我们，他是世界的光。但我们这时候想到说，耶稣说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的，你拿起石头打他，当你不敢打他，你就要承认你是罪人，你明白吗？这个因果关系大家都懂。那在这时候，如果我想想，很多人都会拿起石头打他下，打轻一点最多，对不对？证明我是没罪的嘛，没有一个。那这个又在说什么？实际上圣经里面唯有这本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所有的世人都在黑暗里面，他这个告诉我们，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你明白在说什么吗？一个都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在神的光照，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是最简单的，你要想都不要想，你听到说你是个罪人，你立即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是个不义的人，这种的是有福的。如果刚才有个姐妹，当然我盼望今天她就愿意信主，当然可能就是或者弟兄，只要信神，在神的面前，你来到面前，当神的光照你的时候，你就顺着这一缕光爬到神的面前，这种人是有福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而且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有没有人否认的？你否认，你现在可以挑战，你可以继续说，你说有，李嘉诚就是一个行善的人，某某人是个行善的人，对不对？你可能会否认。或者你看到你自己的邻居有修桥补路的行善的人。实际上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小弟兄有聊天，他有讲到一些特别的事件，因为自己对某某人好或者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事情那个 condition 那个条件一改变的时候，你的恨就出现了。当你所做的事情会产生恨的，那就不叫善，你明白吗？如果一个慈善家，比如说一个慈善家，他去四川地震的时候，比如捐了5亿或者500亿，好不好？捐给他，捐给那个汶川地震，然后紧接着那边可能要重建啊，可能他就去到那边要给他很多工程。这时候你那些负责工程的骂他，你凭什么啊？你算什么老几？你算老几也要赔那工程？你知道那个捐上去的人一定怎么样？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人，你们在灾情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关心你的，怎么爱你的？你知道什么叫慈善吗？慈善家，慈善家的背后带着无可。但是我们说没有用，只有像耶稣这样。如果你是搞慈善的，让耶稣来问李嘉诚说，你是不是慈善家？李嘉诚他保证不敢说他是个慈善家，你信不信？当然我就问李嘉诚说，你是个慈善家，他倒百分百告诉我是的。因为我不是官，我不是在争官。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当然这个讲的神上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事，这为善。那今天如果弟兄姐妹我在讲道的过程中，你接着说心里面有了蹦，你想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想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是有福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要去小便了，我要走开了。那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心还没跟你说话。我希望今天不论是你年纪有多大，我接着说，都是在这个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后的911，上帝要透过今天的信息要把你的心打开，他要祝福你，他真的要给你做个心脏手术，他要给你开心，把你的心开出来，把神的爱放进去来拯救。当这边讲到说整个情况的时候，他也讲没有形象的灵言一个没有，而且讲到从喉咙开始讲起，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哇，这种东西我想有个人一下子就能明白，或者说在以前的情况还可，当然有个人那么说自己大喉咙还不是坟墓，更加更可怕啊！已经知道这话多，而且说整个喉咙就像坟墓一样，舌头也是那么肥胀，而且说从里面说出来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刻毒，非常的恶毒。当然最恶毒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政论家，那嘴巴是最恶毒的。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准备看一些时事评论，小心点看，好不好？心不要被那些人没心没肺的被政典搞废而 出卖粮食的那些人真的是不少。啊，当然你偶尔去学学这个脑筋急转弯之语，我也会去听听政论，但我不会说只是相信一个人，因为人很诡诈，好吧？当然你要是明白什么叫最诡诈的，你只要看台湾新闻，你就看看到五年后这些人可能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原来他可能是这边的，后来五年后因为有一个地方比他的钱够了，哎，结果他跳过来骂这边的人，那很奇怪，为什么人很诡诈？那么嘴唇里面是充满了毒气，而满口的是毒，那把整个人的，你看就从头整个出来，重点是这些人是为什么这样？他是知道你唇也知道这样做良心会指责罪，但是他眼中就是因为不怕神，天不怕地不怕，这种人是最可怕的。那有的时候当你来到这边，你说哦，我还没信耶稣基督，我现在是信佛，信什么信什么，你只要死了信神，你那个什么不信的还可爱。我最怕的有一个同学告诉我，或者有的朋友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自己，因为我很害你，我真的怕你，大爷真的怕你，我怕有一天你发出道同的，我跟他说我同你是应该的，我就信自己，我该同你。那有的时候人懂得敬畏之心，在你冥冥之中有神，这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一定会去找神，因为人是被神所造的，人必会去找神，而且神也给了人有机跟神有沟通彼此的交通的这样的一种圣灵，赐给我们就是神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灵，以神，因为神是一个灵，跟他是有一些的这些交通的。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再要回到经文里面，在今天我们一定要看透，什么叫看透？那有的人看不透人生，懂吗？我常常讲不要看破人生，我怕我讲完道理，我看破人生，你不全部躺平，甚至在里面摆烂，那就不好。因为我们要看透，怎么看透？今天我教你们看不透，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大观、生命之光照耀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这个世上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个是坏，他也坏。你以前我们常常会说他是坏的，他是坏的，他是坏，都这样。现在你懂得指自己，我就是那个坏蛋。你指向自己，你是有福的。以前你为什么你睡不着，你常常的这样的，你常常指别人有多坏，而且如数家珍的给讲出哪个同学很坏，哪个领导很坏，哪个又是贪官，哪个又是怎么恶霸。我告诉你，现在给你那个贪官的官位给你去做，你好不了，你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真的说我保证比他好，你几个时候我会见你，都把他换下来。人生当中没有标准，用人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只有好一点坏一点的比较，唯有这个真光照耀的时候，是人犯了罪，没有一个。实际上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立即的承认这是个罪人？当你承认这是个罪人，这就是蒙福的开始。你要蒙福吗？这边请问一下，如果你还没信主的，今天是你真的是最蒙福的一个。你只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得罪了也得罪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罪人，你别去想你会抢银行或者做那种事情，你什么叫罪 ？OK， 这边我再讲讲什么叫罪。做一个父母亲，当这个孩子生出来，他长大完后，他不认父母是父母的，这个罪叫什么罪？不孝之罪，对不对？他必须从这个家里面出去。如果神造了我们，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不敬畏这位造我们的神，这就是罪。那就这么简单，你只要不敬畏这独一的真神，你就是罪人。因着离开了神，因为罪使你与神的关系隔绝，你就走向了黑暗，走向了黑暗。但我待会儿会讲，因为走向黑暗的人真的不见得黑暗的。知道为什么很多的人走向了那些贪官，他们越走就越走越黑，走到底，只等到被抓起来的时候。以前没抓起来，你看他都像模像样，跟人假话站在台上，就像以前人说百万的在台上，五万的在台下，就是听汇报，这样就是大使领导的结构嘛。那你当这些大领导贪官被抓起来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你以前以为他是男子汉，后来才发现他真的是比你都更胆小。为什么？ 当铁网恢恢，疏而无获抓住他的时候，他蹲的成也告奶奶了。据说有的高官在中国的这个很惨，这里面真的是一天到晚都是连可能那个守门的门卫都跪下去，哎呀，都求什么都求了。你知道人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要明白，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实际上在这个神的光照当中成了这些罪人是很容易的。那在经文，大家因为今天大家的思路或者大家的文化足够高，因为我把经文走快一点了。在八章跟十二节一开始，这边就讲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当然，如果弟兄姐妹想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来告诉我们他是。他成就，他这个时候的说的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羊的门啊，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以及我是真葡萄树，这些我是乃是耶稣来告诉我们他是。那么最重要的一切的是要回到最高点，耶稣就是神，他就是造天地万物的。那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是明明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去找神，每一个人都会去寻求神的，因为人是被神所造的，自然而然的会去找神的。那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有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神，但是借着神所造的万物，就叫我们怎么无可推诿的知道有神的。但很奇怪，因为人知道有神，但是人因着犯罪跟神的关系分开往后，然后紧接着我们却不把神当作神，也不去感谢他，这时候就叫昏暗。昏暗是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离，在神的审判罪的当中的时候，人却躲避神，躲避神，落进黑暗里面。这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因着犯罪，心中的思念因为不敬畏神而变成了希望无知的心，就开始昏暗了。这边讲到的光不是说耶稣来了把这个世界多照两个太阳，多照个月亮，不是那个世界的光。这边的世界的光实际上是人的光，因为人离开了这个真理的本相而落进了混沌的里面。我前段时间才看一个东西，对，我觉得也蛮有意思。请问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无什么坚不上，是吧？无坚不上，那个坚字怎么写啊？怎么写？哪位同学勇敢的告诉我，无坚不上的坚那个是怎么写的？我普通话不好啊，我普通话不好，对，是怎么写的啊？有没有人知道的？啊，那位大姐的，无坚不上的坚是怎么写的？
一个女一个干。
啊，请坐。对，你错了，你错了。我告诉你，因为这个就是人传，但是你讲的是对，那个就很吻合现在时代，无坚不上，做上了坚了，对不对？越坚就越上了。为什么我们中国是一个无坚不上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团体，永远做不了大企业？因为都是无坚不上吗？真正的无坚不上的原意是什么？是无坚不上，是坚，上面是一个，也不是小字，因为长得小的我就没文化，那个是小字没屁脚的那个字，大字 ，OK， 是以前的做生意的时候，希望把用斗量给别人的时候，让那个斗尖尖都会流出来的给别人，叫无坚不上，诚信两个字很重要的，明白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以为自己会很有文化的一个民族，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是说世俗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美德都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解释，这就是出现问题。当你不用查不到的，我只是告诉你。当然，待会我可以给你看到，我怕你分心，你把那个尖字查清楚了，然后这个尖字就掉了。Anyway， 反正待会我在问的时候再告诉你是怎么样的尖字，为什么是这样。当然，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的。当然，我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来讲。那这时候，耶稣虽然当耶稣到头露出来到世上，因为他知道就是在当时的所有的人都落进这样的情况当中，因为光来到世上的人却不接受，耶稣才这样对用了一个比喻的：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是有病的人，你会去找医生吗？
有病的人会不会去找医生？会的，对不对？那他用的每个人一听都懂得的，但是后半句我们不接受的，前半句因为我听得懂，我接受。哎，无病的人用不了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Yes， 我们不同意。那紧接着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你就不信了？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奇怪呀，为什么神跟你讲这么重要的，你听半句，后半句你不要？那在这时候，我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今天你不信主，你真的蛮可惜。我告诉你，今天你不信主，你蛮可惜。我不知道你活着的今后是的，但今天你应该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很清楚了，因为刚才我们看，所有的人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耶稣才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没有一个义人。”所有的人都应当悔改，耶稣才会说：“我招的是招罪人悔改。”你只要承认你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你的罪人，我需要你的救恩，我需要你的救赎。我知道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乃是爱我的缘故来拯救我。”这就是我们是要非常的明白。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罪的意思是罪是获得。哎呀，怎么说呢？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边，因为有的年纪还不够大啊，特别是这些大学生，当然可能体会还挺深，我不知道你体会到多深，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代沟。那我就讲我自己吧，讲我自己吧。像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人活在一个活蹦活跳的这样的时候，特别到了卡拉 OK， 如果到了卡拉 OK， 到一些场景里，把那边的所有的摄像镜头拍下来，每一个人打回去家里都不敢看，要么就是讲的是。反正就是那真的有的时候，我只能是说，每个人内心里面的那种情况。那当我们被神所关照，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或者我们就用罗马书的1:28-32，我这里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啊？你说我不行，他，请问有没有嫉妒过人？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当你比别人好的时候，你骄傲；当别人比你好的，我嫉妒，对不对？反正都是以我为中心。当然我在如果有个人听不太喜欢听讲道，没问题，我给你一个今天就可以学会的东西。你觉得我现在给你支笔，给你张白纸，你要画个圆，画得好吗？画得好的举个手。我给你一张纸，给你一个笔，你画个圆，你觉得你画圆画得特别好，就像你的人生所追求的这个梦想成真，要画一个 perfect 这种美梦成真的圆。对，我想弟兄姐妹，这真的太谦卑，今天真的是圣母光照你们，你们变得特别谦卑，否则你都冲上来说，来，师傅，你给我比我画给你看，我画的特别圆。那我也可以保证你，你今天回去，你可以画的非常圆。你拿出圆规，把圆规那个点定好后，把尺寸拿开，画一下100%的圆，成了吗？当你的人生，你是神所造的，你的人生当中有那个终极的点，那是神。神在你的心中，你画出来的圆绝对是 perfect， 这样的人生是有福的。那刚才所唱的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因着认识主耶稣，你的人生有了定位，你的人生有了方向，你的人生有了盼望。那我真的是。为什么今天讲这么大声？我想把你的心里面叫醒，我怕你睡着，我怕你睡着。因为如果是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跟魏主讲道，我就想叫醒你们。我希望你们同样的在唱那样的诗歌，下次你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慷慨激昂的起来唱。那我们看到这时候，当然耶稣不但是说他是世上的光来，他紧接着是发出了另外一个，从耶稣基督对我们来宣告了他是谁之后，他紧接着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邀请。那耶稣基督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紧接着说，告诉我们要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这是耶稣给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的一个门徒的条件，要有行动。要有行动，你不是哦，我知道耶稣你是神 ，no， 你要起来跟从。什么叫跟从？这才是重点。所谓的跟从，你有个表现，有个举动，以致你愿意来跟随、跟从、相信他。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应许我们， 就不在黑暗为主，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然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都很记得在诗篇的119篇的105节，这个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每一个经历过神的这样的种祝福，在神的光中过日子的人都会说，因为耶和华神的话，或者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因为按照神所吩咐我们来做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平安喜乐或者在神的祝福当中。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十章十节，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他为什么而来到世上，他是要让人的生命，让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当然也是让，当然里面有比喻是用羊的生命，也就是让人的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或者听到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些教导，或者实实在在听到的，今天你听到了很多，我用了很多经文，为什么我怕你听到是我在这里说话，不是，我是要让你听到耶稣怎么告诉你。他说他来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我盼望今天神的话可以进到你心里面，以及你说神啊，今天我要做一个人生的最美的决定，我就要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要这样的生命，我要这样的喜乐的生命。因为神啊，我知道我今天愿意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从你，来信你就是那一位。正如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也在这边说，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安息。你知道在这个时代，人内心，我不知道今天昨天晚上大家睡得好不好，或者前段时间你睡得好不好，这人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难处，因为我们没有神，没有光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你的重担。有的人多看你一眼都会成为你重担，所以那个人一定是白我一眼啊，一定是做什么，你别那么脆弱好不好，要把神交到你的心里面，明白神才有分量，别把这当根葱。或者接着说，哎呦，那个同学这样瞄我一眼，一定是对我好。也不没有的事，人家是往这边看一下，也可能真的说难听点，可能就是吐一下口水，往你这边瞅了一下。别人说哎呦，那个女同学一定是，或者那个男同学又怎么样？别那样。所有的东西我还明白，但耶稣这边告诉我们，他只有个吩咐是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站在我们世上，我可以告诉你，无论你上班是在什么个年纪，我可以100%的，既然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并不是99%，是100%的问题。每一个人你都是劳苦担重的人，你每一个人是，我也是，我不说你们是，我不是，是我们都是。那耶稣同样发出是说，所有的人类发出来的同样的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安息。上有的时候你要明白，无论你今天来到北美求学留学，或者说移民到这边来，你唯有一条路，你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接受他，因为他说他是生命的光，他也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要，我们就要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耶稣不但邀请，他还应许你。什么叫应许？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不带他出这个支票来，我就签上我的名字李长斌，我就给某个同学，同学你看看你学费差不少，你就填吧，你脑子里发神经病，你觉得你没有可能，我们无缘无故又你问题，你给我这干什么，你一定扔掉，对不对？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我哪天我们去布鲁克大学做个实验，我当然我们拿个支票，或者我去买一个卡啊，诺统的卡，不是吧，就买个50块钱的，当然给他挂卡了，然后等十二天就送个卡，诺统卡给你里面50块钱是备用。我想没有人会要，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诚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没有了，我怎么可以信？因为我接了你的这个支票，我就变成傻子了嘛，你知道吗？哪有那么好的东西啊？人被这个世界弄乱掉，本来这是一个很美的事，耶稣来到世上，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也吩咐很多的人跟你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接受。哎，有的人真的是 还真的自己真的很聪明，我再想一想啊，我再想一想，你想什么啊？我常常想说，如果说你给我留个生气的机会，我跟你讲说耶稣爱你，再想，我真会拿起个大榔头在你不头上敲死你。你想什么想？你有什么资格想啊？你有什么能力想啊？哦，再想想，再想想。我告诉你，真的有的时候，为了盼今天在这时候。所有的同学你要谦卑下来，所有的朋友无论你年轻多有知识多有文化，你的人生多么灿烂，多少的总结，我都告诉你，今天的神的光在照顾你。当然你如果带着墨镜的人，请你把墨镜戴上，让我看到你的光。谢谢。把墨镜拿到，因为你是人生需要光，有本身我就够黑暗的，再戴上墨镜，当然在外面开车太亮照你眼睛不好受，戴上可以。在教会里面尽量的，当然只有小太太佩戴墨镜的，因为小太太她做手术，做个手术，她这有的时候太光，谢谢。对，小太太也不戴，太想看到，就亮亮的，虽然是很亮。那这里也应许我们说，要跟从他的必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必得到生命的光，讲到这个生命的光，知道吗？这叫盼望，这叫盼望，人生是有盼望的。人生神要祝福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正如耶稣说，我到这里来，信我的永远不饿，而且必定不饿，而且信我的永远不渴，吃跟喝的问题在耶稣里面，他要祝福我们啊，请赶快坐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当然这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紧接着讲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刚才我也讲到说，当我的母亲在我十八岁的时候那样的忽然间的离世，那种忽然是不是病了好几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那天我是在读高二，我准备五月份的时候，因为那准备高考也很那么我妈说你去读书不要受影响，我妈妈只是痛了一个晚上的也肚子不舒服，那他鼓励我，其实他说没事你去你去，那当然里面发生一些东西做一些事情，但是没什么问题，都是好好的跟我说的话，还鼓励我去读书，你是读书不要影响你的读书，那我就去了，那我去了，然后我中午回来吃饭，大概一点钟去上下午的课吧，到两点多钟的时候慢慢就走了。那人生真的生命不在你手上，我是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的，当然我家里面的人从另外一方面是蛮有福气的，我家里面的，我讲我的爸妈早上五点多钟起来，他每天早上要起来去锻炼的，他是医生，他有懂得怎么样保养自己的生命，他五点多钟每天他起来从楼上下来，他就把他的热水拿下给我的嫂嫂给他装热水，给开水，从热水当中煮开水，煮开那个泡茶的开水。每天他水放下以后，他就会去散步，去锻炼，去早晨去锻炼。那一天在离世前的那一天，他跟我所有的亲友在一起，说得非常高兴，从来都没有在会陪着孙子、陪着媳妇、儿子在那边玩到晚上十二点钟，然后才去睡觉。到了第二天五点多钟的时候，我的嫂嫂起来，一看怎么爸爸的那个水壶没拿下来，一想一下可能是忘了，可能昨天睡觉可能忘了，那我的嫂嫂就上去了，我上去看一看，想说把他那个热水瓶拿上来灌灌热水，一想起我爸爸在地板上，把门打开进去然后叫了我的哥说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脑溢血，两个小时后。唯一的一句话，哦，我跟你讲个爱的事情，好不好？什么叫爱？我有亲兄弟，我的弟弟是一个弱智的，我弟弟是个弱智的。当别的我老六，那么从我六上去的这些都好像活得还可以，活得还可以，父母亲对我的也有都不错。当我的父亲要离世的这瞬间出现的最难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我老六、老二、老大、老三，还是谁？谁都知道，包括父母的都知道。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个在他孩子当中最弱的那一个。这怎么可能？可能，这就是爱。 说母爱跟父爱是比较洁净比较圣洁的，当然你说你硬跟我着急眼，说没有，我妈妈就没有这样，别这样一下子就下这个定论，好不好？因为我只想通常来讲，正常来说，正常的人来说，母爱是比较神圣的母爱，那父爱因为是比较公义一点，因为你不太喜欢父亲，也是对，因为他要打你屁股，会责骂你，谁也不喜欢打，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说，我这边跟我前面说。死这个问题上，人的死结，正如今天的唱歌里面，正如在约翰福音的11章25到26节，当时有一个三兄妹姐弟这样的，跟耶稣的关系特别好。那结果这个弟弟叫拉撒路，他生病死了。当这个死生，他也知道在未来的时候也可以复活，但是面对自己的弟弟这样一个死。这两个姐姐真的是惨不忍睹，就是非常难受，非常能够经受这样的一个跟自己的弟弟叫生离死别的这种情况，哭得很惨。当时耶稣来到他的来安慰他们，也来告诉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然后就来问这两个姐妹说，你们信吗？或者问周围的，你们信吗？有人信吗？有人会信吗？不可能，不可能有人信。那有的时候信神的东西真的不是你，那为什么我想清楚了我信，是神恩待你，你今天坐在这边听这个讲道是神恩待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今天这牧师讲的太久的时间，我真的很难受，这都是神恩待你，给了你生气的，生气心里面不平的。当耶稣说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哭了。如果你明白耶稣用到哭的这个字的时候，有这个时候耶稣哭了是因为他很爱这个家人，因为很看到这样哭。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当然耶稣可以带着这样，因为看到这些人，耶稣不是要为到这些人哭，耶稣要为到这些人哭是，我来了3年多，告诉了你们天国的福音，也告诉了你们，你来跟从我必要得永生，而且告诉你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些。耶稣哭了是因为我讲了3年多竟然没有一个信的，没有一个信的，你明白吗？那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他人都被这个世界弄瞎了眼睛，我们心地灰暗，甚至我们不认识神，当这时候竟然这些人不信，耶稣不得不的再行了一个神迹，乃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再给他看一个神迹。耶稣进到拉撒路死了4天后的坟墓前面，祷告完后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出来的，你信不信？有没有人信？当然你们现在可能，我盼望你们赶快信，真的神给我们的时间是让世界的末日世界来越近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整个世界这样的落进一个同样的一个 COVID-19 里面，是世界人类历史里面被记载下来的是少之又少的事件。今天你我都在当中，你不要等疫情过去后我就活得更好，因为疫情才让你今天来到教会，也是因着疫情让你今天你真的是没地方去，也不会跑到哪里去烧饼的，既然你乱，你不得不得被同学用爱把你抬到教会来。那么在今天再次在这边很中肯的来跟你说，神所应许的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面必得到这个生命的光，这生命光来说引导了进入到永生，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你信吗？死掉的人在死，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信耶稣，你必要，你死后也是要与耶稣再来的时候永永远远的同在。善人是一个最特别、最特别对死会恐惧，也会懂得去处理死的。你看到哪一天有一只狗？生了3只小狗，然后这个母狗或者公狗， 包括父亲啊，反正啊，讲母狗啊，啊，我啊，有一天他年老了、年迈了，要离世了，他那母狗就跟孩子说：“孩子啊，我要离世了，你给我葬到哪个宝山哪个地方，那个风水更好，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没有没有，我吓死你！他是人为的，为什么？人是有灵的活人，阿门。我盼望你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有灵的活人。”别把自己看成是高等动物。为什么上次那个我星期六星期五的时候做那个小游戏，我特别的不好回答。就你选择你想做一个动物，你想选择哪种动物，当然这个开开玩笑说说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我觉得不好选。然后我跟同学因为开心就好，因为选了一个动物。有人不是动物，有的人我是高等动物，你真的还不是高等动物，你就是有灵的活人，乃是神造了你，想吹了一口气，你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在今天的时候，盼望真的是，我看见有的人已经也困了，我再讲条件已经睡着了，那睡着我把你从睡觉里面叫醒就太好了。当然有一天在你真正的人生要走到最后的时候，你确实安息在主的怀中，然后神主耶稣带领的时候一叫你就醒了，就跟主永永远远同在，那是有福气的。好，我们现在因为今天我们信息在这时候，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1:9-14这边。实际上从约翰福音说开始有道，到底是什么？在道就是神，宣告了耶稣是谁，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来直接的告诉我们，这道成肉身的乃是神，而且是他是造万物的，他不是被造的。我再次强调啊，圣经里面讲的神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造我们的，这个要很清楚。没有任何的宗教，如果你今天还指责，你今天还听不懂，说我那个神也很厉害，我告诉你，你那个神真的不厉害，你那个神只是在被神所造的万物里面离开神的，不要说他魔鬼撒旦吧，至少他也不是不好的，的这样的一个，然后成为神的神。那这时候这边也是，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那当然这是使徒约翰做的见证，说那光是真光，而且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这边告诉我们说，道成为肉身，有个神成的人来到世上，为什么呢？乃是要来道当中，来将我们这些人从黑暗当中领出，而且告诉我们是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耶稣在8:12，我们现在就要来思想了。当这时候耶稣同样的，我盼望你听到的不是隐藏的在跟你说话，同时现在线上的网络上的朋友，我也请你做得好一点，把你的恶然腿收起来，很端端的坐在那边，你可以闭着你的眼睛，因为你家里有点灯光影响到你看到那个真正的光。我也盼望这时候的在这边的，如果你还没信主的，你还不懂得怎么去意识到那种真光，我请你把眼睛闭上，好吗？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每一个人，你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你闭上你的眼睛。好，现在我慢慢开始说，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在黑暗里必得着生命的光，这乃是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今天同样的在这样的人生落进这样的一种艰难的时候，在这个911 2022年的911的非常的时期，我们为了纪念，也知道911要有一个电话，有个呼求，我们知道耶稣说了，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你来吧，你来吧，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来吧，我赐给你。主耶稣也说我是生命的粮，凡吃我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这样不断地告诉我们，因为今天你来到 St. Catherine 的这个教会，像或许有很多你的朋友为你祷告的，或者你的亲人不断地为你祷告，当然这一切的祷告的背后都乃是神爱你，和神爱世人，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教会，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 耶稣，我盼望今天的话，第一句话进到你的心里面。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真光，需要他的光来照耀我们，也需要他的光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活成一个有盼望的，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来接受耶稣基督。当然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当然来跟从耶稣，首先你要信他。如果你信他，耶稣就是成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主啊，是的，我接受你，你是那一位爱我的主，你已经为我成就了这个救恩，我接受你给我的恩典。因为你已经将这个成就了，你赐福给我们，今天你已经把我们带在主你的面前。我盼望主你自己对这些闭着眼睛的这些朋友，你今天你的光在他的心目当中点燃他的盼望，无论他过往被怎么样伤害过，或者他过往在心里面有什么的黑暗，有什么的难处，不知道从哪里诉说，但神啊，求主你真理的光进到他那边，用你来安慰他们，来引领他，来保护他。神，这是你所爱的。我盼望真的是今天你听到的不是一个人在跟你说话，乃是神爱你的缘故要跟你说，祝福你来，我赐你生命，你来我要祝福你，你来吧。这是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给你的见证，在你在神的面前的见证。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认识主耶稣。如果现在你真的是你心里面很难受，或者是神的光光照你，你对主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也求主你赦免我，也求主把这样的真光永远的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成为一个被主你安慰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打开你的心，你只要对主说，主啊，我要你。主耶稣，我虽然现在不知道，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今天，在2022年的9月11号，我来到这边被一个人，他在讲圣经，我听到了这一位爱我的耶稣。你就打开你的心，或许你是来探亲，或许你不管是在疫情当中非常黑暗的时候，你回到这边来是来送走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在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候，可能跟你做过最美的见证，说你儿要信主啊。你今天坐在这边，你真的不是说你以为你有多好坐在这边，我们没有一个配的坐在神的教会当中的，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神爱我们。各位朋友，今天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来看你，但是耶稣基督在等你回应。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如果你愿意，你就在自己的座位，你就向耶稣举起手，向神基督说，神的，我在这边，我愿意，求你祝福我。如果这样的朋友，耶稣爱你，你就对耶稣举个手说，耶稣啊，我爱你，我要你，你来祝福我。有没有这样的你举个手，你举个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看到了，感谢主。还有吗？我盼望今天是你的选择，真的要悔改。我盼望今天是你的选择，也是我人生当中讲到你们最凶的一次，因为我看到你们往地里面走。我盼望你，刚才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需要一种爱，这种爱是从神而来，你需要一个拯救，乃是耶稣基督要拯救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乃是神要透过这样来对你说，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吗？如果你愿意，我请你站起来。所以主耶稣，我愿意，我站起来。或者是今天神特别感动你，你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重新立志。你可能过往做过节制祷告，你说，神啊，我今天要站在神的面前，我就要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一生是我最美的祝福。我就没有这样，包括刚才已经举手的，你如果愿意再一个更大胆的动作，你可以站起来，我为你祝福。你就站起来说，神啊，我愿意，愿意吗？你站起来，刚举手的你站起来，还有现在想到的你可以都站起来。 我真的要特别来为你祝福，好吗？我真是很感谢主，感谢主，神看见你，神真的爱你，真的爱你，神恩待我们。说实话，如果我今天讲话很大声的话，因为2019年到2022年，我送走了太多我们的同胞，甚至到了很多年，想说到底多少，我不告诉你，一条人命都很多。当我在这个艰难的时候送过，忽然间看到了这一群活泼的生命在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跟你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感谢主。